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的题目叫为德不足啊。为德不足的意思就是做好事没有做完，就是一件好事情做了一半，往往造成的后果是更不好。那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这样，因为当我们要为德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要做一件正确的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往往这个不能持续，虎头蛇尾哈。那很多时候信仰也是这样，耶稣也讲说有人听福音听到刚开始很欢喜接受，碰到困难就退去了，碰到经济就转不好了，我们必须排除万难，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完美的继续，因为没有停止的时候啊。讲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14章，但是我要稍微讲一下背景啊，让大家都能够明白。约押是大卫王的元帅，约押是大卫的外甥，押沙龙是大卫的儿子，押沙龙跟约押之间的关系是表兄弟，一个是王子，一个是元帅啊，都是这位高权重的人。那么押沙龙圣经上有讲，他是一个很完美无缺的人，他的外貌没有缺点啊，英俊极了，他的品性非常的正直，他杀他的哥哥固然是残忍，但是也的确是从他那边来讲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暗嫩强奸了他的妹妹，所以他后来把他哥哥就是那个时候做这个太子的暗嫩杀了，替妹妹报仇，这当然是大罪啊，他就逃走了，逃到他妈妈的娘家达买那里逃了2年。圣经上讲说啊，大卫王在这2年之内啊，切切的越来越强烈的想念押沙龙，他非常想儿子。那么约押呢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约押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，我喜欢讲到他，因为他提醒我们一些事情，就是我们看圣经也好，看电影也好，看小说也好，一看我们大概都一定有这样的特色，就是这世界只有两种人，好人和坏人，好人每件事上都好，坏人每件事上都坏。那么这个不切实际，我们都有好有坏，我承认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的，最后分析之下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绵羊，一个是山羊，他们有永远不同的道路，有一个是永远跟上帝在一起的喜乐，有一个是永远在地狱火湖里面的痛苦，的确有这两种人，但是这两种人是在神的眼中分的两种人，而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这两种人耶稣也讲了，就是麦子和败子，很多时候是很难分辨的。那么这人是好还是坏很难说，这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历史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会大吃一惊，有的时候的确是谎言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过去自己被蒙骗了。那么在看到圣经人物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想耶稣没有犯错，但是其他包括摩西在内都会犯错，都有过失。那约押这个人呢，一般的解经书一般讲到呢都把他讲成负面的，约押是有非常跋扈非常难控制的地方，也有的时候不听大卫的命令，那么不是一个容易驾驭的元帅，大卫也对他很头痛，也咒诅过他，但是约押非常会打仗，这是他第一个优点。第二个，约押有些地方对大卫真是忠心耿耿，那么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包括数点民数的时候，约押也能够及时提醒他，他这样做的不对哈。但是大卫一意孤行到底，就受到惩罚了。就约押和你看圣经里的任何一个人物，你稍微小心点看，不要马上就想到他都是坏的。约押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里面，就做得非常的好，很体贴，也很注意到正义， 亚沙龙是他舅的，他们是表兄弟，但是最后亚沙龙也是约押杀的，大卫是肯定不会杀的，不杀就会留了后患。约押算是果决的，虽然也很残酷啊，他勇敢，可是他却也在一些事上没有坚持到底，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，我们常常不能择善固执。好，大卫儿子犯罪了，按令他也没有处罚，亚沙龙犯罪了，他也没有处罚，他很生气，但是他不果决的来做该做的事，这很遗憾啊。那约押在这里，今天我们看到是做得很好。现在大卫想念儿子，但不知道做什么，约押就做了一件事，他打发人往提哥雅这个地方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啊，因为妇人讲会比约押自己讲有力量。然后他说，你假装居上的，你家里有人死掉了来求大卫，大卫的同情心就会加倍增加，然后你对王如此如此的说。各位，这就是聪明男人女人都需要有的，不是要我们做外交官伶牙俐齿，我们真希望能够多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约押把话跟妇人说了，但是他必须跟一个聪明的妇人讲，他只能大概讲一个原则，现场的变化是很难说的。然后提哥雅的妇人到王面前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说，你有什么事？他说，婢女是一个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劝解，这个就打死那个。好，兄弟相争，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啊，这当然都是很残酷的啊。他编了这一个故事，编的应该栩栩如生。打死了以后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说，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我，这些家人是干嘛呢？我已经很可怜了，我只剩下一个儿子了。他们说，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。大家都说，打死兄弟的那个人交出来，意思是强调他是杀人的，而且是杀自己的兄弟，所以我们要把他治死。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是这个妇人要强调整个这件事情，大家要制裁那个杀人的人，丝毫不是为了正义，丝毫不是为了法律的尊严，丝毫不是为了治安，完全是我们要分一杯羹，就是也是很贪婪，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就是资源有限，现在你家有一块地，丈夫死了归你两个儿子，你两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，归另外一个儿子，但另外一个儿子虽然可能法律上继承是有地位的，但是他犯了杀人罪，我们要把他打死。这些家伙根本不是主持正义，就是不要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，把他杀掉了，我丈夫就没有后代了，我丈夫就没有人继承他的位置了，我丈夫的地也通通被他们分走了。王啊，请你帮我伸冤，这个冤不容易伸，因为杀人者死，这是很铁的一个法律，所以杀了兄弟的那个人应该被处死的。现在显然妈妈快要顶不住了，他们一定要他交出来。那么王就对妇人说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下什么命令？就是你的杀人的儿子，我会下命令特别保护，不可以把他处死。虽然他杀了人，虽然按摩西的律法杀人者死，也就是上帝的律法杀人者死，但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状况。他们这家要绝子绝孙了，然后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了，这寡妇也会很可怜了。好，我会为你下令。这个提哥雅夫人就又说了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于我 和我的富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干。哎呀，如果要饶了我的杀人的儿子，这是违反律法呀。王啊，我来求你，只想到我儿子能够保命就好了，我没有想到你这样做是违反了上帝给我们的律法，这是一个罪恶，杀人者死，我求你不要杀杀人的人，甚至我求你保护杀人的人，这是一个罪，就归于我吧，不要归在你身上。大卫和摩西一样，和我们一样，请将不如激将，一激，哎呀，这个妇人还很效忠于我啊。王就说，凡为难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这都是大卫的个性，大卫对弱势非常的同情，这也是大卫就是每次碰到弱者被欺负的时候一个反应。拿单就曾经举例子嘛，哎呀，有一个人欺负他的邻舍，把他邻舍仅有的一只小羊羔吃掉了，大卫就发脾气了，他该死。大卫看到狮子欺负羊羔的时候，他就抓住狮子胡须打狮子。他听到哥利亚在侮辱弱小的以色列的时候，他就怒气填胸，一定要把他杀掉。这个正义感和同情心也是很了不起啊，很不错。约押也是借着这一点来说动王的。妇人就再说了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妇人一方面说，哇，这是犯法的，杀人者死嘛，你怎么能够说杀人者我保护他不死呢，我不要害你犯法。另外一方面又说，王后我好可怜，就这个儿子了，现在他们要把他处死，他们要把他处死根本不是主持正义，就是要拿我家的一点遗产，你要靠耶和华帮帮忙啊。就是两边都讲，一边是哎呀不好意思啊，王啊不要陷你于罪，另外一方面说我很可怜，除了你下令没有办法了。就是他两方面都击中了大卫的心，一方面叫大卫很想帮他忙，另外一方面大卫就说了，我就是要帮他怎么样。好了，王就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，我一定会保护他到底。你看啊，人的情绪也真是很容易被人误导啊。约押和这个妇人就把王的情绪导到他们要他去的地方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正确的引导。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情绪就被人错误的引导，尤其是当我们是在群众里面的时候，都没有理智了。大卫在这个时候也是感情用事，一听到一个寡妇就同情他，一听到寡妇还会说，哎呀，这罪归给我好了，你不要担当这个事情，对你太难了，我一定帮忙到底。这时候大卫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妇人就说了，我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，你说。妇人说，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有人要害我们母子，要夺我们的财产，王啊，你也在害神的子民。哎呦，这句话很重哎，这句话在攻击大卫做错了要夺人的命啊。当然他在这里讲的就是亚沙龙了，你在害亚沙龙的命啊，让他回不来，你干嘛要起义害神的名呢？这句话讲太重了，这句话王可以处死他的，但是他要讲很重的话来给王一个下台阶，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这太明显了。你不让亚沙龙回来，你不让他回来，就跟我的这些亲人一样，你现在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生气嘛，你觉得亚沙龙该死嘛，你这样子的话让王的子民都很害怕。亚沙龙所做的固然是不好，但是他替妹妹报仇，他除掉了一个坏王子，这很得人心的。你不使他回来，你的话就是自己证明你是错的，因为你的话在一开始当我的儿子杀人的时候，你说保护他，我一定要保护他，不可以伤害他， 因为你们是孤儿寡妇，哎，哎，你会这样想，你怎么不会替亚沙龙想一下呢？他是杀了人，但是他是主持正义，而且他流亡在外，你讲的话不是自己承认你自己错了吗？然后这个妇人就讲了几句很动人的话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水在地上不能收回，哎，我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，他也不能回来，你要叫另外一个也死吗？哪里是我的儿子？妇人在说你的儿子，哎，死了一个了，你还要叫这个也死吗？我们也顺便讲一下，大卫死了四个儿子，最少他最爱的是亚沙龙，最优秀的也是亚沙龙，但是对大卫最伤害的也是亚沙龙。各位，不管我们多么的好，多么的优秀，像亚沙龙那么优秀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丝瑕疵，主持正义，很聪明，但他就是有一个缺点，这个缺点就遮盖了所有的优点，就是他对神没有敬畏的心。所以他的正义感，他的聪明，他的美貌，对他都没有帮助。但是这里这个妇人讲的是，如果人死了不能复生了，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去回不来的。神当然会取人的性命了，所有人的命都在神的旨意中，他这个意思就是神给人有路可以走，而且让他能够成为回得来的。这句话应该是婉转的在说，要给人机会，要饶恕啊。是不是应该要饶了亚沙龙？如果就这个妇人的状况，大卫觉得那个杀人的人一定要饶恕，那么如果饶了亚沙龙，我觉得也可能可以，但是要把饶恕的过程做完整，不要为德不足。什么叫饶恕的过程要完整？那么我是觉得饶恕人的时候必须帮助他知道他有错，他能承认他的错。圣经上有一段话，就是彼得问耶稣，夫子，我兄弟得罪我，我要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够吗？耶稣说，哦，七十个七次。我们要饶恕人，就是不断的饶恕，这就成为教会里的标准答案，饶恕人七十个七次。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经同样清楚的一段话，耶稣主动讲的，耶稣说，你的兄弟如果得罪你，你就要趁着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。就是我们饶恕人的时候似乎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如果我们真是饶恕人，我们不是姑息养奸，我们是希望帮助他指出他的错误。那么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的饶恕，不管饶恕有多难，或者不管指出别人的错误有多难，饶恕人和指出别人的错误，这两个都是我们该有的态度，我们该有的这样的做法。所以我们应该饶恕，我们应该赦免，但是我们要指出他的错误，就是赦免、饶恕、原谅、爱人，都跟不姑息养奸、不包容罪恶有关系。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。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使这个妇人惧怕的是他的亲戚要杀他的儿子，让他家业归给他们，他们使我惧怕，还是王啊，现在百姓对你的反应使我惧怕？ 百姓使我惧怕，是不是也是表示现在民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氛？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，人要将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。王必应允，救我脱离他的手。其实当然不是这件事情，这个是虚构的。重要的是，希望你原谅亚沙龙，让他能够回来，让你能够安慰我，你使百姓都得安慰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这段话我想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思想，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想当时的背景，还有我刚才讲到的赦免、原谅、饶恕的一个原则。总之，那个错误的事情应该要纠正，如果不纠正就更严重了。现在你想念你的儿子，你儿子也应该活下去，你应该让他回来，再给他机会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能够听我的话，思想一下，看看对不对。大卫很聪明，大卫先要确定一件事。十八节，王对妇人说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妇人说，愿我主我王说，请你说吧。王说，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大卫很聪明的，大卫一想啊，这是不是约押的主意？夫人说，是啊，约押吩咐我做这个事情，要挽回这事。王就对约押说，我允许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。这妇人讲的杀了兄弟的凶手就是亚沙龙嘛，好了，把他带回来吧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，祝谢于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约押去基述，把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为德不足，约押有为德不足的地方，大卫也有为德不足的地方。你一件好事没有做完，产生更大的坏事。王说，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你们父子回来了，不处罚了，没有和好，这无解啊。各位，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夫妻，很多时候这个情形，朋友之间也容易有这个情形，就是我们有的冲突不讲话了。现在大卫说，我不要见他，讲话的机会都没有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作者就提醒大家亚沙龙是怎么样的人。25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，头发甚重，每年剪下来重200舍客勒。他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的名字跟他妹妹一样，他玛，很美。他回到耶路撒冷两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托他去见王说情，约押不肯来，因为觉得这太难了。第二次还是不来，亚沙龙就对仆人说，约押的田跟我相近的那个地方把它烧了。约押就到了亚沙龙家，你仆人为什么烧我的田？亚沙龙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什么要从基述回来，回来不跟我和好，那我要回来干嘛？天天紧张，我跟爸爸没有和好，我跟爸爸连见面都没有，那他杀了我好了。亚沙龙讲的也是对的，两个人之中嫌隙要解决的，解决一定有困难的事情，但拖下去不会更好。好了，约押就去见王了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。亚沙龙 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。王就与亚撒龙亲嘴，啊，他们的问题解决了，完全没有解决。我们再回想耶稣所讲的，你要饶恕70个7次，你要赦免，但是我们的饶恕和赦免要符合正义，不符合正义的饶恕和赦免行不来的。也就是对方犯的错误没有承认，没有显出他的后悔悔改，我们的赦免和饶恕对他是姑息，对我们自己是不舒服，或者是继续有的伤害。在罗马书里，保罗特别讲到说，这个神拯救我们是神的义拯救我们。神的义怎么拯救我们呢？路德在教诗篇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一件事，神的义不仅是在讲神很公义，神的义也是神救人的一个办法啊。我们感谢主，我要讲的就是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是不冲突的。我们如果要赦免饶恕人，我们一定要让他得到好处，不处罚他，如果他就继续的为恶，那是不行的。我们不处罚，要让人看到他自己是有错的，要能够悔改。为德不足，做好事做正确的事没有做完，约押没有做完。约押在把亚撒龙带回来了以后，看到王不接见他，他应该去劝王的，那个愿意指出别人错误甚至很直接，若真是带着爱做，这种人真是很了不起，不讨人喜欢，但是他是在爱人，讲得对。约押为德不足，他去让这对父子能够重新的在一起，好事，但把这件事做完吗？要让他们和好，要对王建议说，你说出亚撒龙不对的地方，让他知道，王啊，你是父亲，你认识上帝很多，你的儿子不认识，你应该跟他讲。为德不足，亚撒龙回来以后，那个对父亲的怒气越来越多，对父亲的不公平越来越放在心里。约押为德不足，大卫也为德不足，他饶恕了他的儿子，却对他儿子的错误没有指正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做完。我想到新约的时候，一个教会为德不足，你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可以看到，哥林多教会啊，你们开始了一个慈惠的施工，就是天天敲锣打鼓讲说，你们要有爱心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你们说你们很乐意，以至于我常常对马其顿教会说，哎呦，哥林多教会他们愿意捐钱已经准备了一年了，但是这一年我看到今天你们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所以哥林多教会拜托早一点把这个事情办好。我要讲的重点是，我们有太多好的开始，有太多为德不足的结局，这是遗憾的。约押把亚撒龙带回去了，很好，约押没有让亚撒龙跟大卫和好，很坏，结果是亚撒龙造反，父子成仇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既开始了这桩善事，就把这个善事显出满足来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怜悯恩待我们， 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不是得罪了人，而是别人得罪了我们。常常不是我们要求别人的饶恕，而是别人要求我们的饶恕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看到服事的宝贵，背十字架的宝贵，多走一粒路的宝贵。求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福气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